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上个礼拜，美国司法部宣布一项重大嘅拘捕，起诉两名纽约华人嘅行动。佢哋涉嫌喺曼哈顿唐人街地区设立中共嘅海外秘密警察局，面临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同妨碍司法公正嘅指控。事件立即成为舆论嘅焦点。今次拘捕系美国联邦政府全面打击中共政权喺美国影响力行动嘅一部分，同时另外起诉咗44名中共网络警察。值得注意嘅系，该案件仲显示美国司法部调查嘅时间跨度长，中共喺美国嘅黑手早已经被盯上，中共10日之后先至作出正式回应，其外交部反咬美国一口，宣称系美国贼喊捉贼，但事实上，中共嘅长臂管辖已经深入世界53个国家，设立咗102个秘密警察局。紧接住，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宣布一项针对中共多方面威胁嘅90日冲刺审查行动。美国开先例，针对中共独裁嘅跨国镇压打响第一枪，拘捕起诉两名中共代理人等，正在实施多项具体行动。咁样对制止中共嘅恶行起乜嘢作用？将会产生几大影响？是否延伸影响未来美中关系发展等？本台记者采访咗多位嘉宾，从不同角度作出深度分析，请睇报道。4月17号，美国司法部办公室发布嘅新闻稿话，当日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公布咗一份起诉书，指控两名被告涉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省级分局设立同操作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嘅非法海外警察局。当日朝早，美籍华人、纽约居民长乐工会前会长卢建旺及秘书长陈金平喺家中被拘捕。佢哋喺当日下昼首次出庭，庭讯结束之后交保候传。起诉书话，被拘捕嘅61岁嘅卢建旺同59岁嘅陈金平两人涉嫌代表中共福州公安局喺美国领土上秘密设立咗首个中共非法海外警察局，被控密谋充当中共政府嘅代理人，冇向美方通报，并喺联邦调查局 FBI 讯问时销毁同中共公安部门官员通讯嘅证据，嚟妨碍司法公正。如果充当中共代理人罪名成立，将会面临最高5年监禁，妨碍司法公正罪最高可判20年刑期。该秘密警察局购置喺曼哈顿唐人街一栋普通办公楼里面嘅一整个楼层。涉案人得知美国 FBI 对此展开调查之后，旧年秋天将佢关闭，转移到纽约嘅福建同乡会。两名疑犯涉嫌帮助中共公安官员揾到居住喺美国嘅持不同政见者。起诉书指，长乐工会同中国福州公安局有密切关系。2022年2月，纽约长乐工会设立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同年仲推行天涯若比邻海外110计划，宣称专门受理华侨华人报警求助服务，实际喺度暗中配合中共当局嘅工作指示，或者执行监控统战任务。2021年9月，长乐工会喺自己发布嘅影片当中话，佢哋喺海外创设咗警桥服务站。起诉书当中话，自2015年以嚟，卢建旺通过秘密警察局嘅运作，受命展开各种活动，协助中共当局喺美国领土上嘅镇压，包括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喺华盛顿 D.C. 期间，卢建旺参加咗华盛顿特区嘅反抗议活动，针对嘅系中共禁止嘅，亦即系法轮功修炼者和平表达法办江泽民抗议中共侵犯人权嘅抗议活动，佢因此特别受到中共嘅表彰。2018年，卢建旺试图将一名中共称为逃犯嘅人送回中国，受害人报告话被多次骚扰，要求佢返回中国，包括对受害人同佢喺美国同中国家人嘅暴力威胁。 2022年，卢建旺帮助公安部官员寻找一名住喺加州嘅民主派异议人士身份资料，得到一名同谋嘅帮助，但后来佢向联邦调查局人员否认此事。当年10月，联邦调查局对非法警察局进行司法授权搜查，审问咗卢建旺同陈金平，没收佢哋嘅手机。最后两人承认，得知联邦调查局喺进行调查之后，佢哋删除咗彼此以及同公安官员嘅通讯信息，企图阻止联邦调查局查出中共公安部对佢哋嘅所有指示。此前，2015年卢建旺已经有喺华盛顿 D.C. 嘅反抗议案底。今年3月底，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出访过境纽约。佢又被拍到带队去蔡英文下榻嘅酒店等场合抗议，20日之后被拘捕。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向本台分析，旧年卢建旺同陈金平已经被 FBI 搜查，但系佢哋居然不收手。佢话咁样说明海外嘅亲共侨领之前为所欲为已经习惯咗，仲好少受到惩罚，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呢、这个同中共官员喺国内无官不贪形成嘅嗰种糜烂之风系一样噶。手铐唔戴到自己嘅手上系不会收敛噶。如果要扭转一样已经形成风气嘅东西，唔用重锤肯定系唔得噶。今次 FBI 捉人就系重锤，必须打到嗰啲人痛啦，先至能够形成阻吓效应。谢浩昌表示，而家嘅海外华人，哪怕入咗籍宣誓效忠美国，佢亦都冇将呢一个当成一回事，根本不觉得美国公民为中共卖命系一种罪。喺中国相关嘅事务上，好多人会觉得佢系所谓嘅爱国者，点解会咁扭曲呢？有3个原因：一系中共嘅洗脑教育，让好多华人分不清中共同中国，形成一种狭隘嘅民族主义情节，即使到咗海外，仍然以为为中共干活就系爱国噶。二系中共治下嘅社会信用崩溃，张嘴就讲大话，不将宣誓睇作系个严肃嘅事情。第三系人嘅名利心作怪，因为为中共干活会受到不一般嘅统战优待。回国啦，你系个官，做生意亦都为你开绿灯，唔好小睇呢一啲嘢。中共将统战作为三大法宝之一系有原因噶，因为人系好难抵挡呢一种糖衣炮弹噶。呢一啲所谓协助华侨嘅工作，亦系西班牙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喺旧年9月及11月28号发布嘅研究报告当中披露嘅中共海外警察站。据 CNN 报道，中共利用同欧洲同非洲国家达成嘅双边安全协议，借此喺全球广设100多个海外警察局，以监视骚扰部分流亡海外嘅中国公民，并喺某啲情况下遣返佢哋。报道话，据保护卫士调查，已经确定中共公安部旗下4个不同嘅警察管辖区，以各种形式成立嘅同乡会、警民服务中心等，喺至少53个国家设立102个海外警察站执行任务，横跨全球各地。其表面宣称系要协助当地侨民，实际上系暗中配合中共当局嘅工作指示，或者执行监控同统战任务。美国除咗曼哈顿之外，洛杉矶、旧金山、休斯顿等地亦都有中共海外警察局。中共外交部向 CNN 宣称，嗰啲其所谓嘅海外服务站嘅工作人员都系义工，但保护卫士嘅最新调查报告指，一个网络警察曾经为最初21所海外警察局雇佣135人，仲攞到斯德哥尔摩嘅中共海外服务站一名雇员嘅3年合约。中国嘅秘密警察局喺欧洲陆续被揭发，包括荷兰、意大利、英国、苏格兰同加拿大都严厉表示不允许中共嘅非法活动。根据保护卫士嘅资料，日本亦都有2个秘密警察局，其中一个就喺东京。美国司法部点解喺此时收网，拘捕中共2名代理人呢？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指，该案同中美关系恶化、大气候有关。佢話，亦同喺美國發生嘅間諜氣球案有關聯。過去美國對中共滲透同跨國鎮壓嘅危險性係認識不足㗎，咁樣導致咗中共越嚟越肆無忌憚嘅侵犯美國嘅領土主權同司法主權嘅行為。 唐靖远表示，间谍气球事件之后，美国主权嘅国家安全问题成为举国关注焦点。喺咁样嘅背景下，先至导致咗美国对早已经曝光嘅中共嘅秘密警察站采取咗司法行动。美国嘅目的就系要通过以点带面嘅方式嚟阻止中共嘅渗透，同时亦都警告喺美国嘅众多华人唔好充当中共嘅帮凶。唐志远表示，中共海外秘密警察站系中共刀靶子系统，系渗透到海外执行特务功能嘅机构。佢利用咗民主国家开放自由嘅环境，亦都利用咗海外华人同国内社会关系同经济关系密切嘅特点，从而诱惑挟持咗好多华裔成为中共嘅偏外特工。由于呢一啲人大多数都入籍当地，又利用反歧视等呢一啲政治正确嘅口号为自己掩护，具有好大嘅迷惑性。呢个系导致绝大多数嘅国家冇采取取缔行动嘅主要原因。4月17号同一日，公布咗喺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嘅两宗单独诉讼案。另外44名被告因为非法喺美国代表中共行事而被指控犯有各项罪行，包括涉嫌骚扰同威胁喺美国嘅中国异议人士，截断由纽约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嘅视像聊天会议。美国司法部指控佢哋侵犯美国主权，公布咗佢哋嘅作案手法。其中34人系中共警方912特别项目行动小组成员。该行动小组喺北京一座安全大楼里面运作，喺社群平台创建数以千计嘅假人头，散布中共大外宣宣传，试图压制批评北京嘅言论，骚扰同威胁异议人士。起诉书曝光咗部分疑犯嘅照片。另外10名中国居民因为喺一个电信平台上压制持不同政见者而受到指控。起诉书指，中共特别敏感嘅话题通常同维吾尔人、藏人、法轮功学员、民主意见人士同台湾呢5类有关。司法部披露咗特工组嘅作案手法，包括假名创建大量账号，伪装成美国人，宣扬中共，制作假新闻，鼓吹中共政治制度，批评同贬低美国，操作大量社交媒体，攻击同骚扰异议人士，甚至发出死亡威胁。喺美国举行嘅视像会议平台嘅聊天功能当中，骚扰持不同政见嘅使用者等。起诉书话，912特别小组成员试图恐吓华裔美国人，尤其系异议人士，向佢哋散播恐惧，以停止讨论任何未经中共允许嘅话题。2020年，中共代理人金新疆多次阻断 Zoom 线上讨论六四天安门事件嘅会议，仲包括讨论推翻中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嘅控制，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台湾嘅地位。并针对特定嘅主题撰写文章或者制作影片嚟为中共宣传，喺美国内部制造分裂。目前因为所有被告都居住喺中国，仲未被拘捕，美国已经对呢一啲疑犯发出拘捕令。唐靖远分析。美国起诉912特工小组案同中共设立海外110警察局案有所不同。佢话后者正系指110警察局系跨国镇压嘅一部分，主要针对嘅系海外华人，目的系打击海外嘅反共群体，属于对中共政权维稳嘅范畴。而前者正系指912特工系信息战、超限战嘅一部分，主要针对嘅系美国人。而且目的係擾亂美國社會、製造分裂同去有意咁激化矛盾等，係屬於破壞同顛覆性質㗎。4月26号，中共公安部发新闻稿向美国执法部门提出严正交涉抗议，宣称美国司法部起诉公安、民警等中国政府官员跨国镇压，系美方恶意炮制嘅，向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驻京代表提出严正交涉同强烈抗议。唐靖远指，中共嘅回应系一贯嘅耍赖耍泼，不承认。佢话，而且公开威胁要报复，系咁样一个结果，亦即系话中共好可能会针对外国公民或者系外国记者等呢一啲人去进行拘捕。呢个系中共人质外交嘅一贯手法。当然，佢最终嘅结果就系必然会造成中美之间脱钩会加剧，而且从政经领域开始蔓延到普通民间交流领域。 郑浩昌分析，中共公安部对美国嘅起诉事件暴跳如雷，先至系典型嘅贼喊捉贼。但佢哋冇想到嘅系，咁样做反而系等于默认咗呢一啲被起诉嘅公安都系真实嘅存在，为美方嘅起诉做咗一回背书。佢话从今次中共仅仅系对起诉公安作出回应，完全不提侨领被捕嘅事，说明佢哋好可能就要卸磨杀驴啦。海外侨领嘅事就让侨领自己孭，佢撒手不管。中共一贯就系咁样噶，所以海外华人为中共做肮脏事之前，真系要想清楚啦。而家暂时似乎好风光，等出咗事，吃不了仲要自己兜着走。2月份发生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之后，美中关系越趋紧张。司法部曝光中共海外警察局喺美国嘅违法活动、拘捕其代理人等细节被广泛报道，事件持续燃烧，中共长臂管辖、打压异议分子，引发全世界嘅反弹。德国、英国、希腊、荷兰、日本等国家正在对中共暗中嘅长臂管辖手段展开调查。唐靖远分析。呢一件案对中美关系同美国社会都有非常大嘅影响。对前者而言，呢一件案系重创咗中共海外统战及公安系统势力，对中共国际形象可以话系一大打击。对后者而言，呢一件案对美国人清醒认识到中共渗透嘅危害性，起到咗非常好嘅科普嘅作用，同时亦都对数量庞大嘅在美华人起到咗警告震慑嘅作用，可以话具有风向标式嘅意义。美国司法部打响第一枪，拘捕两名疑犯之后，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随后宣布一个90日嘅冲刺审查行动。4月21号，佢喺致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讲话时指出，北京对美国本土构成咗特别严重嘅威胁。呢一个审查行动系对抗嚟自中国嘅多方面威胁，同时设立有史以嚟第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组，以应对人工智能对国土安全嘅威胁格局带嚟嘅彻底改变。马约卡斯话，中共对美国本土构成嘅威胁，事实上已经触及到国土安全部门嘅所有使命。北京有能力同意图破坏美国喺国内外嘅利益，并且正在利用其国家权力嘅每一项工具嚟达到呢一点。从佢喺南海日益嘅咄咄逼人，到用嚟骚扰同恐吓持不同政见者嘅海外警察站，中国入侵台湾作为喺美国本土产生深远嘅震荡，使美国嘅民用关键基础设施面临破坏性网络攻击嘅风险。佢强调，美国嘅国土安全已经同更广泛嘅国家安全融为一体。国土安全威胁环境已经从主要关注嘅反恐态势演变为复杂多样嘅挑战，包括网络攻击、国内极端主义同 COVID-19 大流行等。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福国博士向本台分析，从旧年11月中美高峰会一直到而家，两国嘅关系可能系最低点嘅时候。佢话不仅仅系双方嘅信任大幅降低，尤其系布林肯提出期望同中国恢复外交嘅对话，因为欠缺互信嘅基础，北京方面完全拒绝布林肯喺呢段时间去访问。刘福国表示。按照美国嘅国家安全方式，我认为呢一啲案应该系早就喺美国嘅国土安全部掌握之下。最近特别系台湾蔡英文总统去访美之后，中国大陆一系列嘅军事活动嚟压迫，亦都导致整个区域紧张嘅程度大幅升高。喺呢一个情况之下，目前睇嚟，美国方面系更加坚决全面性咁要封杀。阻断中国对外科技，仲有呢一啲活动，亦即系话要进一步限制中国可能喺美国社会嘅一啲官方嘅或者系地下嘅呢一啲活动。刘福国表示，美国而家就系要全面发难，将中国嘅一啲对美国可能嘅呢一啲侵犯，或者系佢哋认为有安全疑虑嘅呢一啲事情，一并将佢提出嚟放到台面上。另一方面，4月24号， 美國情報界負責人海恩斯喺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就數字威權主義構成嘅不斷加大嘅威脅發表演講時表示，數字技術嘅發展喺促進好多地方嘅公民社會同新聞自由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佢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係數字壓制嘅全球領先者，試圖通過展示其回應能力、消除意義同重塑社會嚟實現中華民國復興，從而先發制人地應對對其統治嘅挑戰。北京使用數字鎮壓技術嚟控制信息流動，淡化同干擾其公民獲取凸顯國內缺陷嘅信息，並試圖加強中共嘅合法性及其無所不在嘅影響力。海恩斯指出，事實上，自由之家連續第八年將中國評為互聯網自由程度最低嘅國家。佢警告，但係喺好多方面，中國對數字壓制工具嘅非凡使用卻被視為特徵而並非缺陷。而中國不僅喺國內進行數字壓制，而且仲將呢一種技術輸出到國外，更加係世界上跨國鎮壓嘅主要實施者，而通常係透過數字手段。佢亦都喺演讲当中提到，上个礼拜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警察使用数千个虚假嘅社交媒体账户嚟传播中共嘅宣传，并骚扰居住喺美国嘅持不同政见者。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